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就在美国与盟邦以军事战略和经贸外交多管齐下对中共进行围堵之际，北京突然正式提交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的申请，而紧接着不到一个星期，台湾也宣布正式递件申请加入 CPTPP。 蔡英文总统呼吁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日本支持台湾入会，美国也已经公开表态力挺台湾。但是就在台湾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之后，北京以一中原则为由表达强烈反对，解放军并随即出动24架战机侵扰台湾。两岸争相加入 CPTPP， 究竟是谁的胜算比较大？北京方面究竟有何盘算？美国的态度又是如何？相关发展是否也将牵动美中台三方的战略布局呢？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专家为大家进行深入的解析。一位是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的讲座教授谢田谢教授，谢教授欢迎您。
你好，樊女士你好，叶教授你好。
好，另外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的系主任叶耀元教授，叶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你好，谢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先很快的用图卡为大家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是 CPTPP 啊。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前身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那么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任内是力推该协定，对贸易自由化有着很高的门槛。那么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宣布退出该协定之后，是由日本领导改组 CPTPP 的谈判。2018年总共11个成员国，包括了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文莱、墨西哥、智利、秘鲁等11国在智利的圣地亚哥签署了 CPTPP 的协定，并在该年底生效。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在亚特兰大的谢田谢教授，您怎么看现在北京选在这个时候正式宣布加入 CPTPP， 它究竟有何盘算？中国真的符合加入的条件吗？
你好，首先呢，这个时机呢是中共当然实际上在这个，就是在几乎一年前呢就开始了这个筹备，就是在准备工作，准备要加入。当然，他选择什么时候这个公布，但是跟这个也是一个选择了一个比较微妙时机。我们看到就是说，面对那个奥克斯也好，或者其他也好，就是说中共确实感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很多压力。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外交上的突破或经济上的突破啊。至于中国是否加入符合条件，中国当然符合条件，这是第一个问题。它实际上是达不到这个准入的门槛的啊，因为这个 CPTPP 呢被认为是最高标准的一个区域自贸协议。比方很多那些要求，比方说那个国企的要求啊，国企竞争要中立，而并且这个要求的各个签约国呢，就是说对彼此要公布这些所有国企的内部的详细的信息，这些中共其实都是做不到的。我们知道，这国企在中国根本就是一个中共权贵的一个捞钱的机器，这内部的控制的问题呢，这个都是中共不愿意控制。还有这个 CPTPP， 它有很多关于这个知识产权的一些要求啊，这些呢都是这个，尤其对这个知识产权的盗窃呀、就是说保护啊，这些都非常非常要研究。所以要中共加入的话呢，是非常困难的。待会我可能谈到，但是呢，他倒是有可能会加入。
好的，稍后也继续请教您。不过叶耀元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个北京这次的出招？因为刚刚时间点正好是这个美英澳三国这个铁三角要打造这个核潜舰来剑指中国之际，像这个谢田教授说，您认为是不是北京在这个时机用这个方法来所谓进行外交突围的动作呢？谢教授。
是的，那当然这某种程度的确是他的一个外交突围的一个手段。毕竟中国现在想的方法还是透过说，即便美国、澳大利亚还有英国想要在战略上面，想要在军事上面对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海军权力的围堵，但是中国还是把持着自己作为所谓的世界第二大的一个经济体系，世界第二大的一个市场，他想透过他自己的市场实力去诉说说，到底这些国家买不买我的账。事实上 他加入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加入成功是一回事，但是他递出申请函某种程度是一个 signal， 是一个讯号，这个讯号是想要去确想要去知道说这些所谓的 CPTPP 的会员国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影响力，是怎么观察中国的市场，还是说他们在未来可能形成的所谓的美中的新冷战的一个局势里面，这些国家到底会跟哪一个霸权站在一起。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突破，这是一个中国透过自己经济实力的一个方式来跟这些国家进行某种程度的一个精神喊话。但是这样的精神喊话最后会不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就跟刚刚谢教授说的，事实上中国以自己现在的条件想要加入 CPTPP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困难。那但是其他国家会怎么反应，就算最后不加入，其他国家他所透露出的讯息是什么，这我觉得是中国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嗯，这就讲到重点了。那请教谢教授，刚刚叶教授说这个成员国的反应是一个关键，请您为我们一一介绍了。如果还有说说，中国可能真的有这个可能加入，那如果他真的加入之后，他会起到的影响会是什么呢？谢教授，
会有非常非常坏的影响，就像这个中国加入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一样。首先呢，这个各国的反应，我们知道，像这个澳大利亚和日本，首先已经表示反对，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共最近对这些澳大利亚的进口啊，澳大利亚那个进，设置了这么多政治上的限制，这就直接违反了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那个根本的精神啊。日本的反对也可以理解，他们知道就是中共有另外的图谋在里边。当然有一些国家像马来西亚、新加坡会支持，对吧？美国呢，现在还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中国，但是美国是，支持台湾，这一点我们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说这个中共这个加入这个可能性呢？有可能性呢？不是因为这个 CPTPP 会员国会放松标准，因为这个 CPTPP 会员国已经多次表示，它这个协定开放的标准程度呢，不会因为特定新会员的加入而有所降低或放宽，这点是很好的。我希望他们能够那个坚持这一点，是吧？因为这本来他如果把这个东西给稀释了或淡化了或放松的话呢，实际上对他们自己也是个伤害。但是中共为什么有可能会加入呢？就是说因为中共会欺骗，因为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中共现在要加入的动机呢，就是中国经济困顿，失业上升，产业链的外溢也非常严重，现在出口市场实际上是在萎缩，外汇呢非常紧缺，你从这次这个恒大救助恒大和中国这个债务危机就知道，外汇紧缺，它是必须这个打开这个更广阔的那个出口市场，那就要需要打开这个加入这个 CPTPP 的话呢，对中国经济呢，据说他们自己的估计呢，可能会带来那个接近1%的那个贡献，并且他一定要加入，并且他也要抓住现在美国不在其中的机会，对吧？他可以想，他可以进来以后呢，可能作为一个更加主导的，起到一种主导的地位，这是由他可以做到的。那他怎么加入呢？他就像当年那个加入世贸组织一样，他会做出很多很多承诺，他会说降低他自己的那个身段，对吧？做出很多承诺，要求这个那个，就是说，并且他会加强游说，会给出很多诱惑，对吧？对这个协约的这11个国家，中共呢，他有一个便利条件，就是他有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这台湾没有，对吧？那他会有一个各个击破。我想那个有一些国家，像现在支持中共的国家，它就是这些突破的那个突破口，它会被中共的诱惑所吸引啊，然后呢，慢慢的一个一个的，中共会采取不同的策略，针对各国的这个条件，让因为它要跟11国家都要达成协议嘛，所以它会根据当这个国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或对中国政治上面的影响力，它会做出调整。但是他会那个，中共为加入呢，他基本上就像一个流氓国家一样，他就说他可以答应所有的东西，对吧？就像当年加入这个 WTO 的时候，对吧？中共呢一边加入一边放松了所有的条件，做完满足所有的条件，后来那个承诺我们知道后来都没有兑现。当时中共总理朱镕基就说得很清楚，我们这面加入做出许诺虚假的承诺，回来以后你们给我好好研究研究。我们怎么样可以抓住这些漏洞，来以后呢不承诺的，不就是兑现这些承诺啊？这个故伎重演一定会在这件事情上那个出现， 所以呢，这些国家，尤其现在的各国对中共，我想大家大家也知道，就是比较这个，实际上对他是相当宽松的，啊，是不是有可能加入？
是这个谢林教授用当时过反映过去的历史，谈到这个当时中共加入这个 WTO 世界贸易组织来形容这一次的 CPTPP 的话，大家就能够理解这个其中的重要性跟严重性了。后续可能对美中之间的战略对抗也有影响，我们放后面再谈。不过我想先请教这个叶教授的是，你怎么看台湾也在北京哦正式加入宣布加入 CPTPP 之后呢，在一个礼拜不到的时间也正式递件了，顺便要加入这个 CPTPP， 它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只是一种卡位的概念，怕说让中国如果有可能像谢教授那样真的加入，可能避免风险，还是说台湾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呢？叶教授，
对，是的，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因果关系可能要颠倒一下，也就是中国方面可能是已经知道台湾要准备递件，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才申请要加入 CPTPP， 因为中国事实上已经准备了很久，他已经把所有相关文件都已经备案好了，那问题是他什么时候要递件，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他挑在台湾差不多要递件的一个时间点去宣布他要加入 CPTPP， 然后顺便在之后马上就把这个案件递出去，某种程度就是要跟这些国家说，你如果让台湾加入，我就会给你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个压力从我申请加入 CPTPP 的时候就已经表态了，我要做的是什么事情。那当然作为从台湾方面来讲的话，你说台湾到底准备好了没？事实上台湾在递件之前已经跟每一个 CPTPP 的会员国都达成了初步的协议，也就是确定说台湾在各个方面各个产业链上面是跟这些国家都可以进行合作的，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才把这个整个案件在纽西兰的把这个案件递出去。那当然你说台湾是不是完全准备好，我觉得官方上面一切至少在贸易如何去谈如何去讨论说之后的影响上面它已经有一个初步的评估结果，但是民间方面到底准备好了，那这是另一个问题。就像是现阶段来讲，如果要加入 CPTPP 的话，你必须开放对日本农产品的一个进口。那例如说所谓的福岛的核食，或者是从这些核灾区所进口出口出来的一些农产品，那在台湾现在内部的舆论民情上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对。所以说加入 CPTPP 虽然说对台湾来讲绝对是利大于弊，可是一定必然任何一个所谓的 free trade agreement， 任何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它都必然带有着一定程度对于本土产业的伤害。
那么谢教授您怎么看两岸现在是一前一后在一个星期到时间同时争相加入这个 CPTPP， 究竟这个会不会让会员国陷入两难啊？两边究竟谁先加入的这个可能性大？那现在十一个会员国是不是面临一种好像就是必须要二选一选边站这样的一个困境呢？请教谢教授。
是，我想这个全世界各国在这个台湾和大陆的问题上，外交的问题上都已经面临了这个两难的境地了，这次呢也不例外啊。我刚才那个同意那个叶教授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说台湾这个申请或有意愿加入，可能是这个中共选择这个时候呢做出公开的那个宣布的一个
先发制人，
或者他甚至后发制人，但是后发制人他要抢先一步，是吧？那就是台湾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条件呢？台湾完全有这个条件，可能即使有一些部分可能需要调整，但是这个我想，如果台湾真要做的话呢，那应该不是问题，对吧？如果没有中共的因素的话呢，我想台湾可能早就加入了，甚至那个成为这个创始的会员呢，都是可能的。那现在我们知道，大陆啊、台湾呢，还有英国都在申请。现在的问题在于呢，就是说中共现在他那个外交统战的那个机器呢，已经全力开动了。现在你可以说台湾大陆同时申请，是吧？那这是一个新的角力。他这个统战和外交机器我们都知道，我刚才说过他会利用这个利诱、威胁、贿赂所有的手段，对各国的政府和官员呢下手。他一定会用政治经济压力要求这十一个国家。他们甚至他可以就是利用他这个外交上的便利呢，要求这些国家呢绝对不能让台湾先进了，这他们一定会做到的。因为这个一旦台湾先进去的话呢，那等于说台大陆是后进来的话呢，那大陆就要跟包括台湾在内的十二个国家一个一个谈判，那就是他实际上要对跟台湾作为一个对等的 国与国之间的对等的谈判，并且需要台湾同意中国大陆才能加入，这个绝对的，它是绝对是一个天大的噩梦，所以它肯定不会允许这个发生。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同时加入呢？同时加入这也有点是相当于是承认了台湾的地位的，是吧？但这个可能性呢，如果这个台湾的政府当政的政府呢是大陆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去欣赏一点，或比较就认同一点的，不是像现在这个蔡英文政府，大陆是非常极力反对的，对吧？如果是另外一个政党，那他也可能考虑，但是他会一定会用这个作为一个杠杆，来强力的要求台湾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和让步啊，或者是认同他的
方面的宣誓让步。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对这些各国确实是两难的问题。那现在就要看各国的那个抵抗中共的那个诱惑和胁迫的能力了。
讲到这个中共的威逼利诱，请教这个叶教授，如果两岸都加入的话，那不是在 CPTPP 里面有一中一台吗？这恐怕是北京在一中原则上强烈反弹，不知道会怎么样发展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看到的是威逼利诱，像刚刚谢教授说的已经发生了，包括了对其他国家的这个发动的外交攻势，以及对台湾内部还有这个经贸战，还有这个连军事派出了24架解放军的军机来扰台，禁止这个台湾的水果进口等等，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和分析，叶教授？
是的，某种程度中国也是想要透出这样的一个讯号，也就是说，我知道我们两个国家都争相想要加入 CPTPP， 那甚至是说现阶段来讲，美国、澳大利亚还有英国所组成的 AUKUS 对于中国，尤其是在第一岛链所产生的一个威胁是很明显可观的。所以说，中国现在是要透过给台湾更大的一个压力，当然不只是经济上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次好像进的是凤梨世家嘛，那在军事上面，他也透过这样的一个不停干扰台海领空的一个条件，去让其他去宣示给其他国家说，你对我多做一步的一个防堵，我就对台湾多做一步的一个军事威胁。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状况，某种程度我们在国际关系去谈说，这其实是一个战争前的 brinkmanship 就是两边都在不停的把冲突往上升，然后继续去推彼此。那当然就从北京方面的角度来讲，你说这个战争是不是真的要推到底？不见得。可是的确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冲突的层次或冲突的可能性是慢慢的在上升的，所以他要用这种方式去威吓。当然你说这威吓是不是威吓台湾，其实台湾是没有选择的，他真的要威吓的对象是其他支持台湾的国家，跟这些国家说，你对台湾多一步友好，我们就多威吓台湾一个层级。
讲到这个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威逼利诱，回来请教这个谢教授，事实上那不是相反吗？虽然中共想要这个用他的方式威逼利诱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但正是因为中共经常用政治手段来解决这个经济问题，这样对他申请加入 CPTPP 这样的一个协定是反而更不利呢？我们看到刚才你前面也提到了这个恒大的这个危机啊，现在大家都知道说这是可能是中国的雷曼时刻，也引起了这个全球一连串股市的反应啊。但是现在传出可能中国会让这个恒大变成国企，像这样的一连串动作，用政治介入经济，是不是反而对中共加入 CPTPP 不利呢？您的分析？
按理说应该是不利的，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刚才认到，就是中共他这个政治是强力，这个叶教授的政治专家，中共用的政治强力的干预整个不光是中国这个社会的经济生活，社会就是说他所有的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都知道，他这个政治或者说更准确说，他的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民主政治，而是这个中国的统治呢，它渗入了整个社会的所有的方面，包括经济。也涉入他的外交也好，实际上他的外交军事呢，就对外的军事扩张，这些都是围绕他的一个政治问题，是吧？所以你刚才提到，就是他这次对用他的政治介入经济，对这个呢当然是不利的，但是他是恐怕同时呢可能是也是有利的，因为他就是要正运动用他的政治压力呢，让其他国家来就范啊。回到这个恒大的危机，你看现在这个恒大和中国的很多房地产企业，他那些所谓的那个成功的路线图啊，都是一样的，就是说都是这个中共权贵在利用一些像徐家印这样的人，就是这些白手套，然后呢政府来卖地，他们来买，通过他们银行拿到政府拿到钱， 然后把这地价炒上去，把它盖房子，盖房子以后到香港上市借钱，然后甚至不惜借高利贷，把这个整个市场炒到现在这个价格，就是已经到了一个荒唐的地步。然后呢，他一边高额的那个用高利息借贷，像恒大的那个借款的利息都高达20-30%，就这样的高利贷，一边又自己给大量的分红，啊，这种分红呢，直接就把这个财富呢转移到这个权贵手中。那现在闹成这个亏空的时候呢，他现在由中共又要政府来接管，因为中央政府不愿意接管，他把它分成这个30份，让各地政府去接管。
嗯，
那实际上你看到从这个当时这个卖地炒地皮到盖房子到高利贷到分红，中共权贵在中其中赢了不是赢了一次两次，他赢了4-5次了。这个就是这个现在中国里面面临的问题。那现在这个地方政府接手以后呢，我们可以预计他这个地方政府呢，他就是说不会像那个中央政府那样吸引那么多的国际注意力，他会那个野蛮的抓人。他去打击那些上访的维权的人士，他会枪打出头鸟，把这些领头维权的人给抓起来，然后呢把那个优良的资产他会抢到这地方政府手中，然后把那个债务，最后的债务呢，最后的烂摊子呢，还是中国老百姓给接受过去。所以后续下面的问题就是恒大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其他那15家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所有都是债务累累，并且现在开始这个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的话，这个价格崩盘的话呢，所有的公司全都是债务，就是说债务叫淹没他们。这个如法炮制恒大的问题，这个方法呢，恐怕是那个不灵的，不会灵光的，对吧？所以更关键的问题，恒大涉及到这个上百万的这个买房子的人，他们很多头款下去了，还有涉及到其他的供应商啊，其他涉及到上千万的人。所以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中国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很大的问题，
还在发酵之中，然后还在发酵之中。
我要继续一切的观察。那么叶教授，其实如同刚才谢教授所分析的，那个中共加入 CPTPP 也跟他内部的这个经济危机有关。那前面也讲到，谢教授用这个二次入市来形容这一次中共加入 CPTPP， 但这不可避免就一定牵动到美中之间的竞争跟对抗，还有整个美中台的这个战略布局。你怎么从拜登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表态来分析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还有对台立场呢？叶教授，
是的，我觉得拜登政府现在所谓的对中政策或者是对台政策，其实从他上任以来一直都没有改变，他延续了特朗普总统的一个大方向，也就是跟中国之间它是一个强烈的竞争，当然能合作的地方还是尽量去合作，尤其是在所谓的全球暖化上面的议题，还有全球防疫上面的议题，他是希望继续跟中国有接触、有对话的。但是在所谓的军事上面、经济上面，不可否认的，现在美中之间就是进行一个很强烈的抗衡。那拜登在这一方面也没有打算要让步，所以说对，至于对台的部分的话，那我们现在也看到，事实上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对台基本上一直都是非常友善的，不管是在所谓的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一个证明的一个过程，也去支持这些事情，然后他也透过很多不同的场合里面对台湾散发出非常友善的讯息。布林肯同时间也说过很多次，他会继续承诺美国对台湾的一个 commitment。 那当然这 commitment 是什么我们也不把它讲明白，因为布林肯他也不会把它讲明白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现阶段来讲政策方面是没有改变的，但专程就所谓的 CPTPP 这件事情来说的话，这主要观察重点是，事实上美国拜登政府也宣布了，他们说他们表态，他们有意愿要加入 CPTPP。现在这个问题点就在于说，到底是美国先加入 CPTPP， 还是中国先加入 CPTPP， 还是美国拉着台湾一起加入 CPTPP？ 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等于美国跟中国都把这个球丢给这11个会员国。那这11个会员国里面有一些国家跟美国是非常非常接近的，我们打个比方好了，不管是我们讲到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或者是日本，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态度都是非常非常友善的。但是如果你去看到马来西亚，它一直以来都是比较摇摆的，墨西哥它一直以来 也不是很确定，虽然说他跟美国有所谓的北 NAFTA 的这个条约，可是墨西哥内部事实上有很广大的一个中国的投资，所以在碰到这样的中国投资的状态里面，他是不是在美中之间的一个角力上面一定会站在美国的角度，这就要看美国打什么样的牌，用什么样的招数，然后去想办法说服墨西哥。也就是说，这11个会员国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100%确定所有的国家一定会跟美国站在一起，不进来？所以这就是我们之后还需要去观察，说到底哪一个国家先加入 CPTPP， 可能会很大一个程度决定的未来这十几个国家它的一个经贸的走向。
谢教授，其实谈到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加入这个 CPTPP 这个问题其实很重要，就牵动到整个美中之间的竞争与对抗。那么美国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作家，他有这样一个戏谑性的比喻，他说其实美国重返 CPTPP 可能比造什么潜舰 AUKUS 更重要，因为如果将来这个是由中国主导的话，恐怕就会改 CPTPP 改名为前面的 CP， 就是 Chinese People's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变成中国人民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那到时候就是中国在这个协定里面扮演一个主导的角色。你怎么看现在美国的立场看来是一个关键，但白宫说法好像还是保留一些，你怎么看美国的立场和策略呢？谢教授，
你说那个《纽约时报》是那个弗里德曼的那个
问题，对，弗里德曼是
啊，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这个我反对他的观点，因为他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中共这个我们现在谈的是 CPTPP 阶级国际经济贸易方面的中共的这个的举动或者那个意向，但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就在南海甚至台海啊东海问题上，中共也在军事上海军上非常急速的扩张。所以这个 AUKUS 这个美澳，刚才李教授也提到的美国澳大利亚这个英国这种这个战略上军事上的合作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他的说法是错误的。当然这个回到这个美国加入的问题啊，这个最早立场，对，最早这个 TPP 是新加坡智利这些国家他们本来要做的，是吧？后来美国加入以后呢，就改变了它的性质，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环太平洋这么一个很那个巨大的重大的一个协议。但当时 TPP 奥巴马当时开始在主导的时候呢，那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清楚的意图呢，就是要排斥中共在外，就是绝对不能让中共进来。就是说那个当时中共的门槛更是远远不可能进来，你知道。那后来呢，川普总统上任以后呢，他考虑到美国自己的利益的一些损害呢，他退出来这个。退出来以后，没有美国在这个其中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对者，那等日本主导以后呢，他们实际上就是说已经改变了一些原来的条件。现在就是甚至上是中国呢，现在都可以，中共可以就申请加入啊。这个实际上是因为美国退出来。当然美国退出来，我认为呢，就是说有美国当时的考量了，但现在看来美国的立场是，据我所知的好像是这个白宫基本上还是就是保持观望态度，没有说要加入，没有，并且美国的那个国内的声音呢，就是说不管是商界啊其他一些还也没有那么特别强烈的就是说支持一定要加入的这个理由。因为美国首先呢，他跟这些世界各国呢都有非常已经有非常那个强有力的那些关系了，跟那个欧洲也有这个很好的投资协贸易协定，跟那个加拿大墨西哥有这种美墨加这个新签署的协定取代这个纳入它了，那就是说对美国自己的这个贸易的发展来说呢，它不是那么特别的迫切的需要这个东西。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观望一下而已。
感谢谢教授分析美方的态度。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最后把这一分钟留给这个叶耀元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两岸争相加入 CPTPP 究竟对美中台三方的战略布局有何影响，大概最后的30秒叶教授。
是的，那现在来讲的话，这个战略目的就像我说的，到底谁先加入CPTPP 会是一个关键，那中国给这些国家可以造成多大的压力，台湾可能可以透过自身的实力以及其他盟友的帮助，在这个角力的舞台上面表现出什么样的一个能力，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之后要去观察，至少在未来这几个月里面需要密切观察的一个发展吧。
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和发展。今天非常感谢谢田谢教授还有叶耀元叶教授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分析，感谢二位。
谢谢。
好，感谢二位，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林，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